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今早早有许宏道博士在我们中间正道，许博士的讲题是话语、真理、自由。请阿柱。
感谢神，今日能够同大家一提的敬拜，亦都思想神的话语。今日的经文是话语、真理、自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历，或者有人如果问大家，你是基督徒，那美国亦都有很多基督徒，加拿大亦都有很多基督徒。美国譬如说有些TV evangelist， 在电视上面那些传道人，他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三个有关做耶稣门徒的定义，怎样分辨真门徒和假门徒？美国那些 TV evangelist 是不是真的耶稣门徒呢？如果大家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就想起这一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就讲出他真正门徒的三个特征。三个特征，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道呢，其实是，如果你看英文呢，有可能你就知道了，是叫做 word。 耶稣真正门徒的三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常常遵守耶稣话语的人，晓得真理的人，同埋活在或者享受自由的人。这个三个耶稣，大家如果看这段约翰福音经文，你应该都记得了，或者你不用看都记得了，就是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其实后面呢发觉其实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他们听到耶稣这句话呢，就反驳耶稣，我们怎会不是自由呢？我们不是奴隶来的，我们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奴隶的。那后来就证明呢，他们其实呢，他们的父呢是撒旦，讲大话之人的父撒旦。今天呢，我们就看从三个角度呢，话语、真理、自由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以及我们今天在做耶稣的门徒是要怎样的一回事。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话语，这个约翰福音其实是很重复强调耶稣的话语的。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记得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呢，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知的、无益的。我叫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呢，是带着圣灵的同在，是带着生命的能力。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呢，是好，即是约翰是好强调耶稣的话的。咁如果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想约翰福音呢，你应该就想到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太初有道，即是有少可惜啦，和合本就成日将这个耶稣的话语呢翻为道，因为我就觉得翻得不是太好的，但是他的时代跟现在的时代不一样，我这个时代觉得是不是太好，有可能他一百年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太初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话语就是神，这话语太初与神同在，话语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有旧约背景的，即如果你成日捉住这个道，你就看不出这个旧约背景的。旧约背景就是神的话临到某一个先知，某一个先知，即如果你看旧约大小先知书，你会重复看到这句话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先知。现在不是，耶和华的话道成了肉身，成了肉身，不是你一来给这个先知几句话， 俾一俾先知几句话，而系实实在在住喺我哋中间三十几年。神嘅话语住喺我哋当中三十几年，俾我哋完全能够接触神自己想对我哋嘅沟通，想对我哋嘅启示。所以耶稣嘅话就系神嘅话，耶稣本身就系神嘅话语。好重要，临到我哋中间，叫我哋真正嘅能够面对面认识我哋所敬拜嘅耶和华神。嗱，呢个住在常常遵守吓，呢个其实系住嘅字吓，大家即系和合本有少意译咗吓，就即系用译出嘅意思吓，常常遵守其实唔系，系住在我嘅话语里边。如果你看英文版本，可能你就知道 Abide in my word。 这个 Abide 就是同人一起住，时时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耶稣的门徒说拉比在哪里住，就同他一起。路加福音，撒该，耶稣跟撒该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必要住在你家里。我不是来跟你谈两句，我是要跟你一起住。这个就是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的话语里面。不是只是探访，久不久翻一下圣经看两句话，不是。你要住在里面。神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就好像一个屋企，你每天都回家住睡觉，你就要用那个的图画来想圣经的话语，你要住在里面。诗篇第一篇讲得很好，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同样的意思，你要住在我的话语里面，你要昼夜想起我的话语，你不要离开，你不要离两分钟就走了去，离五分钟又走了去，不要，你住在里面。雅各书就用这个镜的图画，像人对着镜看自己，看完了之后走了随即忘记。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只是翻一翻圣经看两句，那就冚埋，那就离开，那你就做一日你要做的事，不要，你要住在里面。所以有些人就背金句啦，但当然我是不多觉得需要背金句的，就是有可能教的，有可能就觉得你要理解金句。背金句不是很有用的，你要理解个金句。而你有背金句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是上下文你有可能没有背到。你对这段经文你只是看见这几个字，你可能误解了这句的意思，所以要理解经文。雅各讲到听道和行道就有这个分别了。听道就是听一听又忘记了，听一听又忘记了。我不知道今天讲完道之后，你离开了之后是不是去吃饭的时候又忘记了今天讲的东西，听一听忘记了。不是，要住在里面，要详细察看，时常如此，跟诗篇一样，昼夜思想，时常如此，详细察看。关键在哪里？要有一个温柔的心领受。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知道，你一定不能够住在耶稣的话语里面。你觉得你自己不知道，你才会住在耶稣的话语里面。骄傲的人是不会明白神的话语的，谦卑的人，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愿意从神领受话语的人，领受启示的人，才愿意住在神的话语里面。第一点，门徒是住在神话语里面的人。第二点，门徒和真理。你们住在我的话语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 当然即约翰福音也很强调耶稣话语和真理的关系的，所以即耶稣的话语真理在约翰福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概念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都熟的经文。刚才我们和大家看的经文，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咁跟住约翰福音就话呢个灵系咩灵啊？系真理嘅灵啊！你大家可以睇见啦啊！即系话耶稣嘅话语就系真理，带俾我哋真理。而听佢嘅人咧，呢啲信佢嘅犹太人咧，其实就唔系真正佢嘅门徒嚟嘅，因为呢啲人嘅真正嘅父亲咧系撒旦，系魔鬼。心里面没有真理，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怎样分辨真理和大话呢？耶稣是带给我们真理，撒旦带给我们的是大话。真理是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才明白真理的。你若果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人生观，你接触到真理你都看不到真理的。你是戴着有色眼镜，这个颜色影响你看不到真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撒旦呢在这个世界呢就播下很多大话的种子。你未信主之前你都是活在这个大话的世界里面的，你是不知道真理的。罗马书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离开世俗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要从圣经领受，从耶稣的话语领受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我们才明白晓得真理。若果我们捉住我们过去的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人生观，我们是不可能见到真理而认得真理，而接受、愿意领受真理的。所以人的问题不是只是小小的错，而是整个人都错。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错误的世界观，这个撒旦在这个世界播下的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些字是哲学的名词，其实不是的，其实是非常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世界观是什么？是对世界里面的人事物的根本认知。而今天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世人都捉住这个物质世界，不知道一个属灵世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来的。你的同学的 你即学校的同学或者公司的同事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见到的呢就是物质世界。而信了之后呢，你和我就了解到呢有一个属灵世界的。这个世界有没有神？世界里面人事物的根本认知，即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不看到神？因为你看到的全部是物质。如果你看到的全部物质，你就很难说为什么即很多华人呢他是要赚钱的。因为除了钱之后还有什么呢？如果没有神的，他看不到神吗？有神你就说神会审判。我不是只是活到我死的时候，我死了之后我就会活下去的。有没有魔鬼撒旦？等阵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很重要的。魔鬼撒旦，即大家如果不了解，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种下这些大话的种子，我们是要离开这些大话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个第一点，世界观很重要。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属灵世界？你如果看不到属灵世界呢， 你是会跟世人一模一样的，追求的一模一样的。第二个是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事物的价值取向或者优先次序。你看到的人事物里面哪些是最重要的呢？哪些是次重要的呢？哪些是不重要的呢？钱是不是重要的呢？钱是不是比神重要呢？如果你只是活在物质世界，钱当然重要，因为钱可以买所有物质。但是如果你也是活在一个属灵世界里面，你就不会觉得钱是最重要的，因为神比钱大嘛。你如果活在物质世界，老板老师比神大，你的仔在一个大 学校里面，小学中学里面，你要送礼给老师，为什么？因为老师大嘛。你去工作，你要送礼给老板上司，为什么？如果你只是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你要因为他作的决定影响你一生的嘛。但如果你活在一个属灵世界里面有神在这里，你就不会这样看了。神比老板老师都大，很不同的价值观。第三个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什么？是对自我人生目的、意义、使命的看法。我们今天在主恩堂，我们活着有什么？为了什么呢？我们是为哪个而活呢？我们是为自己而活，又或为耶稣基督而活呢？我们是要为自己，要赚钱，要成功，要得金牌，一或我们要做一个耶稣基督的好管家呢？哥林多前书15:32，保罗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个就是物质世界会讲的一句话。保罗说如果死人不复活，当然他知道死人会复活，是吧？ 他接触属灵世界，但他假设没有属灵世界，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明天要死了。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观。你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话，只有物质的话，会决定你会认为钱是最重要的。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观。既然钱最重要，所以我就要赚钱，我要每日一个星期七日都出去赚钱，赚了钱我就可以买所有世界上面的物质世界里面的所有一切东西。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观。反过来，你看一个人的人生观，你可以知道他的价值观，你看到他的价值观，你可以看见他的世界观。这条线是两边的，两边都行得的。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反映价值观，价值观反映世界观。我想问大家，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见到一个人，他追求美国梦、加拿大梦、中国梦，你应该找到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保罗说信徒不应该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今天你是为自己活，又或为耶稣基督而活呢？你追求的是中国梦、加拿大梦、美国梦、自己的梦想，又或你追求的是天国梦、管家梦、精兵梦、为耶稣基督而活呢？保罗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我们在救人的时候就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为 在救人的时候，尽未信子的时候为自己而活，发觉死路一条，我们要主拯救。你来到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今天你还是走着一条老路呢？旧路吗？因为那条旧路结果也是死路一条。你今天要开一条新路，你要为耶稣基督而活。你不要问我做这件事对我有什么益处，做那件事对我有什么害处，不是。你要问做这件事对耶稣基督有什么好处，对耶稣基督的使命目标有什么坏处，这个是你要问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再自己发美国梦、加拿大梦、中国梦，我们要有天国梦，我们要有管家梦，做神良善忠心的好管家。我们要有精兵梦，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第三点，门徒是住在耶稣话语里面的人，门徒是晓得真理的人，门徒是享受自由的人。耶稣为什么强调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呢？就是因为他的听众信他的犹太人是在活在撒旦的角度里面，接触的都是大话，相信的都是大话，在大话的监狱里面，是撒旦大话的监狱里面的人。而耶稣基督说，我的话语，我的话语带来的真理能够释放你离开，叫你得以自由。今日你的同学、你的同事还未信主的时候，就是活在撒旦大话的监狱里面。用比较现代化的话来说，他们是在一个 virtual reality 里面，而这个 virtual reality 是撒旦建立的 virtual reality， 虚拟世界、大话的世界。他们看到的、接触的都是透过撒旦给他们的眼镜，即是个 goggle。 那他们怎么看到耶稣基督的真理呢？有一本很旧的书，1991年的书，你现在大概很难找到的，习非成是，习惯了错的东西就以为真的。大部分你的同学同事呢都是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刚才大家我上网的时候看到这幅的图画，雅各书这幅的图画，这个就是你的同学了，这个就是你的同事了。那个镜呢就是撒旦的镜来的，他其实看不到自己是真正怎样的，因为撒旦成日都骗他，以致他以为自己没事健康，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男士，是吧？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真正是怎样的，他是活在一个 virtual reality 里面，虚拟世界里面。这个虚拟世界是耶稣来要释放我们的，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释放自由，两个耶稣使命的两个很重要的字，保罗也是这样说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些经文只是出现一次。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是不是享受耶稣基督给你的自由呢？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都是价值观的例子。你的价值在于你的工作，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消费能力，你的价值在于你所买的名牌。大家是活在撒旦的谎言大话的世界呢，因为活在耶稣基督真理的世界呢？你的价值在于你的工作，那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价值观带来什么人生观呢？人生观就是工作狂， workaholic， 因为你的价值是在于你的工作，所以你就会日日都翻工，你成日都 OT， 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消费能力，你就会变成什么？消费狂啦，当然。你的价值在于你的名牌，咁你就系名牌狂啦 ，workaholic、shopaholic、brandaholic。价值观决定人生观。你睇见一个成日去摩买嘢嘅人，你睇见一个成日翻公司工作嘅人，你睇见一个成日买名牌嘅人，你就知道佢嘅价值观，你就知道佢世界观。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价值在于你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在旧约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古代有两样东西有神的形象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君王，古代的人都认为君王有神的形象。第二样东西就是那些偶像，雕刻出来的偶像有神的形象，即是古代即巴比伦啊、阿述啊、埃及啊，啲人都会公认为呢两样嘢咧有神嘅形象。圣经话唔系，雕刻出嚟嘅偶像或者神像咧，唔系有神嘅形象。点解啊？因为佢系死噶嘛。只有活嘅亚当、活嘅夏娃先至有神嘅形象。活人才有神的形象，活人能够代表神，所以偶像，所以圣经旧约排斥偶像，不可以拜偶像，因为偶像表达的是一个假神，不能动的，听不到的，看不到的。耶和华为什么你用一个这样的死物来到代表耶和华，又真又活，看得到听得到的神呢？第二个神的形象，王是有神的形象，圣经也说不是，在古代只有王是神的形象。圣经说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你们都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跟着就讲到神要亚当夏娃管理治理，所以人其实是王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王来的，要管理神所创造。神是全宇宙创造的神，人是地球上面代表神的王。每一个人最能够代表你和我都是王呢，就是这样东西锁匙啊。没有你的锁匙，我是入不到你的车里的。没有你屋企的锁匙呢，我入不到你屋的。你的车，你的屋呢，就是你的王国。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神给我们尊贵的位份，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消费名牌来提高自己的价值呢？不需要。我经常都跟我的学生说，你比你的名牌更高贵的，你买来做什么呢？你买来做什么呢？你要进到神的国度，新天新地，那样东西迟早都要烂的，都要坏的，神都要除去的。你不是比神比那样东西尊贵吗？你买来做什么呢？你被人骗了，你被撒旦骗了，你被 Apple 骗了。另外一些的价值观的大话，有钱就有安全感，我的仔要入名校，分数最重要。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富足的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里面犹如高墙。但是怎样？神发怒的日子，货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你以为你有金钱就有安全感？不是，神发怒那天，金钱是没有用的。所以物质世界的世界观和 属灵世界的世界观是很不同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属灵世界有神的存在，有审判的发生。我的仔要入名校，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丑闻，即是美国大学的丑闻。分数最重要，名校我要送我仔入名校，这些都是大话来的。华人父母呢，特别非基督徒父母呢，就接受了所有这些大话的。人家送仔女入名校，他又送仔女入名校。分数重要，但是什么？品格更重要。你看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全部是 品格方面的果子来的。分数是重要，但分数并不比品格重要，品格最重要。在商场上面经常都说诚信很重要，诚信是什么？诚信就是品格。你再聪明，你没有诚信，他会请你吗？你会骗他的钱吗？你会拿他的钱吗？他怎么会给你做他的手下呢？诚信最重要，品格最重要，分数不是最重要，入不入名校亦都不是最重要。如果你只是看见一个物质世界，你会觉得入名校一定最重要。但你如果了解属灵世界，你会问一问，这个名校有没有好的基督徒团体？这个名校有没有好的教会在他周边？我仔女可以参加。你不会一见到一个名校就送你的仔女去名校。名校里面有很多撒旦大话的价值观的老师。你要帮助你仔女活在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里面，透过这些来评估这个世界他们讲的东西，然后你会发觉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大话。你是不是享受着圣经耶稣基督的话语给你的真理，使你释放的自由呢？要讲得快少少，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有些地方要跳过去。最后我跟大家讲现在在香港流行的一句：自由民主普选万岁，自由民主普选万岁。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看一段经文其实都挺重要的，就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身份。如果是奴隶，不需要为此因此忧愁。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即是如果你能够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得到自由，没问题，这个是好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脱离的，古代这么多奴隶，从奴隶身份脱离的只有寥寥可数的。所以保罗怎么说？你们他其实讲了两次的，第二十节讲一次，二十四节又讲一次，各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就是说呢，你如果蒙召的时候是奴隶呢，你如果能够得自由，那当然是好，但得不到也都不需要忧愁。所以今天香港很多人要自由民主普选，如果得的话当然是好，如果这个当然是跟基督徒说，不是跟非基督徒说，但如果不得呢也都没问题的。不得是什么？不要因此忧愁。基督徒啊，若果香港政府俾你自由民主普选更好啦，好好啦，佢唔俾你，不要 因此忧虑。不是必要的，为什么？其实呢，如果大家，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讲，因为还有其他事要讲。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主所释放的人，你们已经得到更大的自由，你就不用稀罕这些比较低层次的自由。为什么自由民主普选不是万岁呢？为什么圣经，其实圣经很少讲民主和普选的，古代是有的，雅典是有，即是希腊那时已经有这个民主，还有不是我们现在的普选，但也是选举啦。大家看看西方的自由是好的吗？大家看看美国，现在美国政坛呢，共和党和民主党，你打我，我打你，美国自由吗？好好吗？是天堂吗？不是嘛。台湾这个已经是有自由的地方，好好吗？大家看看，时不时的新闻就看到他们那些代表立委，你打我，我打你。自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自由不是不好，我的意思自由不是好不好，只是自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因为你我是罪人，你和我会滥用自由。美国政党政客滥用自由，台湾政党政客滥用自由，古代圣经其实也都讲自由的，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得自由嘛，但得到之后怎样？拜金牛犊。得到自由怎样？拜金牛犊。在士师记拜偶像，巴力拜偶像，得自由真是好吗？结果怎样？神将他们赶出迦南。得自由好吗？被俘虏。你不肯敬拜真神，我就给你试下敬拜假神的滋味，被俘虏，失去自由。弟兄姊妹，我们要理解一下，今天西方的自由是好吗？ party 型是好吗？吸毒吃大麻好吗？堕胎好吗？这些都是自由的结果，西方自由的结果。你送你仔女去学校，你真的要好小心啊！讲不定他的朋友又叫吸这样又吸那样，喝这样又喝那样。自由好好吗？你不要以为加拿大很安全，美国很明显不安全，美国的学校。我们不要偶像化自由。自由民主普选万岁，基督徒千万不要说。我们不要将自由民主普选变成偶像去敬拜，因为你得到它，你其实会失了神的福分，甚至遇见神的审判。你要在主的道上面活，享受主所给你脱离罪恶、脱离撒旦大话的自由。你要活在那里，你要住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因为这个话语是真理，是给到你真正心灵最大的自由。所以保罗讲到有真假两种的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是真自由，西方的是假自由。香港人，你不要追求假自由，你要追求的是从耶稣基督得到的释放和自由，真自由。今天最后跟大家讲，保罗 是真自由的最好榜样。 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你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人哋唔想做奴仆，佢话佢要做奴仆，因为佢系自由嘅，佢可以选择做奴仆。真正自由嘅榜样，我最后同大家睇一睇，问一问大家吓，你想撑边个？啊，呢度有几幅图画啊，你想撑边一幅画嘅人吓？香港人甚至教会里边嘅人，一系撑呢边，一系撑嗰边。我同大家话，边边都唔好撑。我哋睇两段嘅经文，约书亚喺耶利哥嘅时候，见到拔出刀嘅一个人，佢就问：你系帮助我哋咧，抑或帮助我哋嘅敌人？你系撑蓝嘅，抑或撑绿黄嘅咧？你系撑黄嘅，系抑或撑蓝嘅咧？耶和华军队元帅话：两样都唔系。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来撑约书亚你，我亦都不是来撑你的敌人。你要来到我这边，不是我去到你那边。第三条路，基督徒一定肯定有第三条路的。人看见两条路，撑我们，因为撑我们的敌人，两条路。基督徒有第三条路的。保罗亦都系一样嘅啫，吓，即系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在基督里面都系成为一啦。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受割礼就系撑一边啦，不受割礼又撑另外一边啦，无关重要，都唔系。第三条路系咩啊？自紧要做新造嘅人，唔系。在犹太人保罗旧人的观念里面只有两种人，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是洁净的，受割礼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不受割礼的。保罗未信主之前就撑犹太人的，他信了之后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两者都是亚当里面撑不得，只有选择在基督里，亚当以外在基督里。基督徒一定有第三条路走的。那我现在想跟大家讲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呢，就是要做和平之子。我们不能够撑勇武的人，香港勇武的人。不可能撑勇武的人。耶稣对彼得用刀切了大祭司仆人的耳的时候，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基督徒是不可能支持用暴力的人的。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怎可能基督徒怎可能用暴力呢？和平的君王的门徒用暴力，怎可能的事？哪一边的暴力基督徒都不能够支持的。基督徒要学的是要做和平之子。耶稣叫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和平之君的门徒当然就是和平之子了。当然做和平之子不容易，我不是跟大家不是暗示做和平之子简单。当然做和平之子 不容易。你要赦免你的敌人。耶稣说在十字架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那你有可能说，耶稣做得到，我做不到啊。使提反做到。使提反话：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哋要认清一个真理，我要脱离撒旦嘅大话。呢个大话系咩啊？警察系你嘅敌人， 示威人士是你的敌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没有肉身的敌人的，只有属灵的敌人的。撒旦是很厉害的，撒旦会令到你以为某某人是你的敌人，那你们就开始有摩擦了。其实他在背后在怂恿着推动着，你怎样能够化敌为友呢？基督徒怎样做和平之子，能够愿意接触外面看来好像是他的敌人呢？就是刚才那幅图画，在监狱的幅图画，那个跟你作对的人就在监狱里面，那个跟你作对的同事就是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他以为你是他的敌人，其实你不是，其实你不是，其实你是神派你去帮助他得释放得自由的人来的。我们不要被撒旦的大话蒙骗，我们不要做撒旦的囚奴。你以为的敌人很多时候就是撒旦的奴隶，他们是瞎眼看不到真理，所以跟你敌对。你要做和平之子，为耶稣基督化解他们心里面的黑暗。所以不是自由民主普选万岁，而是基督的释放、基督的自由、基督带来的和平万岁。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为今日耶稣基督的宝贵的话语来到感谢，因为耶稣的话语带给我们真理，释放我们得以自由，从撒旦大话的世界脱离，成为基督和平之君自由的精兵。祈求天父怜悯，帮助我们今时今日做你的和平之子。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